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6号。抱歉，最近偶感风寒，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已经快好了。最近中共提拔了一批年轻的高官，所以关于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再一次浮上了水面。是不是这批新近被提拔的人当中，有未来会接班习近平的人选呢？其中最热门的一个人，就是刚刚接替了浙江省代省长职务的刘捷。刘捷是1970年生人，2021年由贵州省被调到了习近平隆兴的浙江省，出任省委常委兼杭州市市委书记这个重要职务。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12月份，刘捷又快速跨过了浙江省副省长这个职务。12月18号出任浙江省代省长、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的党组书记，所以刘捷突然仕途大涨，就被一些评论人视为是接班习近平的热门人选了。主要是两个原因啊，第一是他年轻，1970年出生，今年刚刚55周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而且刘捷已经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那么按照最快速的晋升路径呢，他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就可以晋升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了，下一次党代会就可以进入中央政治局了。那么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常委历练个10年，刚好就赶上了习近平完成他再干10年心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习近平估计就完成了他什么2035强国远景目标了，有没有实际实现不知道啊。他如果能够挺到那个时候，他可以说自己实现了，就像全面脱贫一样。我不认为中共能挺到那个时候，但是接班这个事儿得按这种时间尺度来安排。那个时候刘捷是65岁到66岁，正好是接棒的年龄，所以从接棒人现在就要步入赛道这个步骤来看，刘捷就是这一批官员当中最早完成了中基层历练，第一个进入赛道卡位的省级政府官员。所以呢，他目前是最明星、最冒头的，似乎也是最有意被栽培的，成为了接班人话题的最新黑马。这是传说他会接班的一个根据。另外一个根据是，刘捷所踏入的这个赛道是习近平的浙江帮。在最近2年，习近平派系的两个主要帮派，浙江帮和福建帮里面，浙江帮的势头比较弱小，枝江新军相当不给力，而福建帮呢是兴旺壮大。在目前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属于浙江帮的只有李强和陈敏尔两个人而已。李强是个弱势总理，陈敏尔曾经被视作是习近平的接班人选之一，但是仕途斗转，现在是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在浙江帮的官员里面，目前势头最强的反而是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不过这个人和接班无关，他的年龄也已经太大了，今年已经66周岁了。另外浙江帮的人物里面，像什么最高检察长英勇、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还有河南省省委书记楼阳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官运呢都很暗淡。然而在另一边，福建帮闽江新军却是风头正盛，在政治局里面属于福建帮的，你看有蔡奇，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有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有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有广东省省委书记黄坤明，北京市市委书记尹力，还有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另外一个福建帮的重要人物王晓红，公安部部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所以在福建帮这边呢，枪杆子刀把子都有，更不用说还有一大批省级大员。但是2024年福建帮的运势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栽了，连带着把一大批将领也拖下了水。看起来呢，福建帮势力太大，对习近平来讲也有可能会担心派系势力失衡。这样看起来，在目前比较冷的浙江帮里面，选择未来至少一位接班人平衡一下派系，是符合习近平的帝王心术的。除了刘捷之外呢，当下被讨论的比较多的还有另外几位所谓最年轻的正部级高官，一个是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欧，他也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关志欧是1969年生人，算是准70后。还有一位是共青团第一书记阿东，还有一位是国家金融监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李云泽。但是后面这几位都不如刘捷炙手可热。另一位年轻高干是1969年出生的北京市市长殷勇。 不过他是个金融背景干部，历练不如刘杰全面。中共向来的习惯是啊，中央领导层是由地方的一把手来接替的，也就是由重要的省直辖市一把手来接替的，而不是由中央的部长副部长晋升的。那这种晋升路径呢，是和中共的权力体制有关，因为地方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央，它有对应国家的全套党政班子，重要的省和直辖市的一把手，它也有支配本地大部分资源的权利，所以有重要的省级行政区的管理经验，通常呢就被认为是能够管理国家的条件啊，就是他历练比较全面。那这样看起来，刘杰作为未来的可能接班人选之一，会被议论很长时间。说是很长时间，其实也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哪怕是在危机可控的情况下，再晚也不能够晚于2027年，就得让接班人这个问题明朗化，也就是距今还不到三年的时间。2027年中共要开21大，但是按照乱世一剑楚，越是时局艰难越得稳定人心这条统治经验呢，有可能接班人问题明朗化比2027年还需要更早。越是时局艰难，一方面呢越要让人们看到你有长远的打算，你不是说现在就是完全凌乱了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你得给人你有一个你有长远安排的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得让接班人尽快进入状态，他得熟悉当前的局面，日后接班好开展工作解决困难吧。所以不管是刘杰接班也好，谁接班也好，或者是习近平的哪个家人，都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就得让他们浮出水面，让接班人这个问题明朗化。但是这只是从按部就班的角度来讲，习本人呢就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所以从习近平完成连任以后啊，就是从二十大以后，中共政治的可预见性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不管是现任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陈吉宁啊，还是刚刚冒头的刘杰，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官运发生逆转。其实中共党史上这个预见性比较高、相对比较透明的那一部分呢，只占他整段历史的较小一部分。号称百年党史，权力平顺交班的只有2003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以及2012年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百年党史江湖时代啊，最长也不超过 20% 的时间，只不过这段时间距离当前比较近，那大家以为那是常态，事实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异常状态。共产党的权力交接甚至比其他的威权体制更加充满了动荡，原因是在于共产党与其他王朝相比前所未有的依赖暴力，领袖也有前所未有的沉重包袱。诗经里有一句话叫做不迁不忘，率由旧章，就是凡事啊，只要你遵循传统，尊重习惯，它就会稳定。但是共产党怎么起家的？搞革命起家的。搞革命就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革命是暴力的，是不遵循常规的，那就需要依赖暴力去剥夺旧的财产所有者，又需要依靠暴力去镇压反对者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暴力破坏了旧秩序的同时，也破坏了旧的协作。但是打了天下以后还得做天下，你还得重建秩序，因此就会遇到许多困难与麻烦。那么碰到困难怎么办呢？革命集团领导层的内部那就会产生不同的见解，就有不同的路线之争，而革命者之间也不是温良谦让的，革敌人的命啊，也彼此革命，所以最终胜出的那个党的领袖虽然是最强势的，但是他身上也系上了无数冤魂。于是到权力交班的时候啊，到领袖风烛残年的时候，风险就大了。一旦放弃权力，也就意味着自己人身陷入危险，就会被对手清算。而且接班人呢，也确实有很强的清算他前任的动机，因为这样有助于摆脱包袱，争取支持嘛，巩固自己的基础。于是在共产党中，老党魁和接班人之间就是总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和猜疑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习近平来讲尤其棘手，因为他空有大略没有雄才，他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那么接班人进入赛道之后呢，客观上他得拿到一些实际的权利啊，得熟悉问题，为日后解决问题做准备，否则他接班你就等于把一根满是刺的棒子交给他手上啊，等于他拿过去就扎手了，更严重一点呢，甚至等于把他送上绞刑架。可是 老领导一旦交出权力就不安全，不仅老领导不安全，跟着他鞍前马后办事的人都不安全。所以呢，这伙马仔也比谁都上杆子的去打接班人的小报告啊，他们也有很多算计，想把接班人扳倒。因此就会有接班危机和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一起爆发的情况，这是共产党逃脱不了的宿命。千言万语一句话，生于不义则死于耻辱，生于暴力则会死于恐惧。那请问这个闷儿怎么破呢？从历史的逻辑来讲，还真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退回到世袭制。所以不管说谁谁又火起来了，成为了热门接班人，不到最后一天让老婆孩子接班这个选项都不能排除。对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讲啊，这个集是集中的集啊，世袭制永远是最安全的一种安排。因为世袭制它就限制了竞争者的范围，你和现在的皇上没有血缘关系啊，你有再大的功劳你也坐不上那个位置。另外呢，继任者他坐上去以后也缺少清算前任的积极性啊，那是你亲爹，你之所以能够坐上这个宝座，就是因为你爹让你坐的，不是你自己多厉害。隶属你爹的一系列过失，那是不是他让你坐到这个位置上也是错误的呢？那就等于拆了自己的台，毕竟你们是一家人。所以转了一圈回来啊，革命领袖们发现比起什么战友同志还是老婆孩子更可靠。新皇上呢是可能纠正老皇上的一些过失，但是清算的范围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和温和的。所以我们看朝鲜退回到世袭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也退回到了世袭制，台湾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前是一种软性世袭制，蒋介石和蒋经国之间有一个过渡啊，就是严家淦他当了几年总统。新加坡其实也是软性世袭制，新加坡它有一个具备一定开放程度的选举和一个法治的环境，李光耀和李显龙父子之间也是有一个过渡人物，就是总理吴作栋长达14年。但是这14年呢，李光耀一直没有完全退场，他是作为政府第一顾问，也就是内阁资政的这个身份在监国。终于李光耀在他2015年去世之前一年，他儿子李显龙是学成出师了啊，在2014年接替了总理，完成了这个权力的代际交接。现任新加坡总理是黄循财，李显龙的子女当中目前还没有太适合从政的人选，也可能李家的世袭就到此为止，也许还有反复。因为黄循财是2024年刚刚接替总理的，这才刚刚开始嘛，所以不管说新加坡世袭制是终结了还是说还会回朝都为时过早。总之在当代威权体制当中，虽然普遍采用了现代这种政党运作的方式，但是多多少少都有世袭的成分。在这些威权政体向宪政的转型过程中，台湾是目前做的最彻底和最稳定的一个。所以习近平不管是选他的女儿或女婿接班，还是他老婆，都会是他考虑中的选项。当然很多时候领袖走到这一步不是从他一开始就规划好的，有可能是被时与势推到这一步的。比如毛泽东就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他的本意是说打倒刘少奇这种事情啊，造成体制高度波动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啊，所以大家就把心搁回到肚子里去吧。但事实证明，权力斗争的逻辑从来都是安全方面的算计，而不是什么承诺。不管你白纸黑字啊，甚至你刻在石头上的字，都该不算数的时候就不算数。林彪倒了以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王洪文，但毕竟王洪文烂泥扶不上墙，他不是做接班人的料，最后也只好作罢。最后是挑了华国锋，毛泽东在华国锋和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之间保持了一定的模糊度，也就是在没有理想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做了一个所有投资人都会做的选择啊，什么呢？就是风险对冲。一把手呢是由一个比较忠厚老实、比较少包袱的人去担任啊，最起码他没有那么招人厌嘛。但同时呢，还保留了文革派相当强的实力。那剩下的事儿呢？毛泽东的生命时间已经不够了，他就管不了了。其实从毛泽东一直重用妻子江青和文革后期有意栽培侄子毛远新来讲，在他的权力安排当中其实也保留有一定的世袭制的成分，只不过呢上天不给他更多的时间做长远的安排。毛远新毕竟太年轻，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刚大学毕业不久，毛泽东对他的了解还有限，毕竟侄子比起儿子来讲还是隔了一层。毛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的本心是不想退回到世袭制的，但是各种花式的同治反目之后，他还是逐渐逐渐的把注意力 更多的放到了自己家人身上。可见历史逻辑这个东西啊，它会比领袖的情操、意志、心愿什么的来得更加有力。那这种事情我认为习近平也很难逃脱，就看接下来这几年他的能力能够推进到哪一步了。另外2024年底有一条很有内涵的消息，剩下的时间也要聊一聊，就是一架俄罗斯的伊尔-96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先抵达了纽约，在纽约停留了不到一小时之后啊，很可能就是在纽约加下油又飞到了华盛顿。那这架俄罗斯飞机在美国到底停留了多长时间呢？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它最长停留了两天两夜。这架飞机是由俄罗斯特种航空中队驾驶的，它的任务是运送俄罗斯高官啊，甚至包括普京，所以它是俄罗斯的行政专机。按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说这次去美国的飞行任务只是例行的轮换外交官，但是普遍的猜测是普京派人去和川普方面接触去了，普京正在急切的等待川普的就任，就会开启与川普的会晤，所以这架飞机不知道载的是谁，是去为美俄首脑会晤打前站去的。那现在已经是2025年1月份了，离川普就任还不到两个星期时间，那么估计啊，川普就任之后不久，关于俄乌局势的外交斡旋就会开始。俄乌实质上达成长久的停火协议并不容易，所以那种边打边谈，甚至有的时候还打得更激烈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估计大概率我们是会看到的。但是呢，在今年之内，还是会有很大机会俄乌实现一个实质性的停火。所以2025年对于中共的外交环境来讲，又是一个会发生根本性扭转的一年。从习近平把和俄罗斯的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来看，从习近平把安全看得比经济更重要啊这个出发点来看呢，所以2025年对他的压力会特别的大。现在川普的内阁班子是个群英荟萃的班子，英是鹰派的鹰，荟是火字旁那个会场的荟，萃呢就是习习足那个萃，所以群英荟萃的意思就是肯定让习近平很难过嘛。不管是要孤立中共还是地缘政治考虑的需要呢，川普这届班子都要尽全力促使中俄关系发生变化，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如同1970年代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决定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就一定要去北京，得拉拢中共对抗苏联是一个道理，那么今天在围堵中共的同时，那么川普就一定要去拉拢俄罗斯，就要分化中俄，这是时与势的必然。那么现在对习近平要命之处在于川普还真的很有可能做成，原因在于中国和俄罗斯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中国自己的经济在走衰，对能源的需求在下降，以后能够给普京大哥输送多少美元啊？这个事情不太好说。而且呢，中国也确实无力去拉动俄罗斯的经济。你看，中俄之间虽然有漫长的边境线，但是中俄绝对不可能成为美国和加拿大以及美国和墨西哥这种经济依存的关系，因为中俄你看彼此的产业和人口分布真的就是背靠背啊，只不过不是互相信任的背靠背，是互相指望不上的那种背靠背。俄罗斯的产业和人口最集中在它的欧洲部分，北到波罗的海，南到伏尔加河流域这一带，而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呢，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人口和产业的分布格局是面向太平洋的，是以出口作为最为强大的经济引擎，这个格局是过去几十年所奠定的啊，不是建一个什么雄安新区又重新倡导一次西部大开发就能够改变的。铁路、港口、消费市场还有金融资源都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方最有地利之便嘛。而俄罗斯也是同样的逻辑，是面向欧洲的，这是你简单看一看地图就会知道的这两个国家命脉之所在。那中俄之间是啥呢？是一望无垠的荒凉地带，是辽阔的原始森林。北亚的这几个邻国啊，朝鲜、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啊，也就是中国东北算是富庶一点的地方，其他几个都是一个赛一个的穷啊。但是中国东北也是处于衰落之中，中俄边境既没有大规模的产业布局，也人口稀疏。你看中国东北的人口在往哪儿流动？在往南方流动。俄罗斯远东的人口在往哪儿流动啊？是在往西流动，是在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流动，互相都不看对方一眼的，真的就是背靠背，南辕北辙。没有繁荣的边境社会，那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国与国之间那种经济上的血脉相连，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成为美加这种真正的背靠背，翻脸就太容易了。 你别看川普现在对加拿大说狠话，说上任以后要给加拿大加 25% 的关税，其实我并不太担心。美加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延续上百年，那是有原因的，是血脉相连的。为了一个较不重要的关税问题就牺牲这种稳定，是相当不合算不理智的。所以呢，也就是川普威胁一下，吵过一阵以后，美加还要和好。而中俄翻脸成本就低廉多了，就非常容易了。从本质上说，目前制约俄罗斯对北京态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出口，这事关到俄罗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川普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给普京一条出路，一个替代选项，那么中俄反目其实和1960年代中苏反目是同样容易的。所以2025年是中俄关系面临着巨大压力，面临着本质变化的一年。川普这届班子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这种情况发生。在进入20世纪以来，中俄关系的负面翻转发生过两次。每次发生这种翻转之后的3到4年，中国内部也发生了大变化。这是过去一个世纪的中俄近代史重复过几次的一个模式。20世纪初，中俄关系的第一次恶化是始于义和团之乱。动乱呢，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收场，但是对清廷来说最痛心的损失啊，不是那 4.5 亿两白银的赔款，是什么呢？是俄罗斯趁机对满洲的侵占。那是爱新觉罗家的老家呀，那是人家的龙兴之地，老家都丢了他能不眼疾吗？所以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本质上呢，是清朝联合日本试图把俄罗斯的势力排除出满洲和朝鲜的一次战争。清朝自己实力不够，只好引入日本人。日俄战争是发生在1901年之后的3年，这是第一次中俄关系的负面大逆转。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代的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关系恶化的高潮是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几乎导致中苏的全面战争爆发。林彪那个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就是在中苏战争巨大危险的背景之下发出来的。那这个事情呢，立刻引来了毛泽东疑心病的大爆发，他就担心林彪趁机抢夺军权。所以这个事情，中苏冲突是1971年触发林彪出逃的直接导火索啊。所以中共给林彪安上的罪名也是要叛党叛国，逃往哪儿呢？逃往苏联嘛。紧接着毛泽东一改反美反了几十年的态度，1972年突然和美国交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就是急于摆脱孤立，摆脱苏联的威胁。林彪倒台和中美交好，它是发生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之后的3年之内。所以从这两起历史事件中看呢，中俄关系一变也真说得上是地动山摇。所以不管是从中国国内经济衰退的角度，还是从习近平接班人的角度，还是中俄地缘关系变化把压力传导回来，2025年开始的几年之内，中国都将踏入一个急剧的变化期。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的一期节目，有这么一位奇人，他被称为是香港命理界的泰斗，第一风水师李嘉诚的泼天富贵，还有许多顶流港星背后都有他的身影。这位是个真实不虚的奇人，在香港英皇娱乐老板的回忆录当中多次提到过他的具体事迹，他还曾经断言过李嘉诚的命数啊。所以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请移步思绪飞扬频道。现在我把这期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频道。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正论频道呢，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大家。